牧师师母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继续来看耶利米书的第27章。今天我把这一章的主题呢定为顺服神的三部曲。我们知道尼布甲尼撒王先后呢在公元前的605年还有597年两次入侵犹大，然后掳去了不少住在耶路撒冷这一些很重要的人物，其中有包括但以理、以西结等等。然后呢他也把就是圣殿里面的器皿呢也给掳走了一部分。那这一些被掳走的人呢，他们虽然身为一般的这一个俘虏，但是他们身处在巴比伦呢其实是对当时的同胞还有官长领袖们呢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我们知道有就是除了这一个但以理，还有以西结，还有很多回来建圣殿的这些人都是很有能力的人。那根据列王记下的记载呢，其实当西底家做王的时候呢，他一共做王了11年，然后今天第27章正是西底家登基做王的第4年哦，然后大约是在主前的594年。这时候呢巴比伦内部正在发生叛乱哦，与盟友马代的这个关系也开始非常紧张，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巴比伦的对手就是埃及，就趁机就鼓动这一些巴比伦的藩属国呢起来反叛包括犹大国。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当他埃及在叫那些邦国一起起来反抗这一个巴比伦的时候呢，这时候呢先知耶利米他就从耶和华那里领受了这一章的信息哦。所以呢我把今天这一章分成三个大段，第一段呢就是1到7节，然后8到15节，还有16到22节。我们首先来看1到7节，一到七节里面呢我们看到要顺服神的第一个步呢，就是不要抵挡神所设立的权柄。这里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有这话从耶利米临到有这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要做绳索和轭加在自己的颈项上，借这些来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底家的使臣之手呢，把绳索还有轭送到以东王、摩押王、亚门王、推罗王、西顿王那里，并嘱咐使臣传与他们的主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用大能和牲畜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牲畜，我看给谁相宜就把地给谁，现在我将这些地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我也将田间的走兽给他使用，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孙，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那时多国和大君王要使他做他们的奴仆。第一节其实跟昨天的26章的一节是完全相同的，而且呢学者呢就认为，因为原文里面应该是没有这一句话的，所以呢是某位抄写的人呢不小心抄错了，把第26章的一节呢抄到27章一节里面哦。因为接下来的经文呢就发现到，其实他讲的不是那一个王哦，他所要讲的清楚的要指出的是西底家王，而且是西底家做王的这一个期间哦。然后西底家其实呢是巴比伦王所立的一个犹大傀儡王，就是没有能力的，没有能力的啦，就是那个权柄呢还是在巴比伦王手中哦。因此呢西底家他很想要跟以东、摩押、亚门、推罗还有西顿 的这一些国家一起联盟，趁着巴比伦政处在内忧外患的时刻呢，起来反叛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哦、因此呢，来到第二节的时候，神就要耶利米去做这一个象征的这一个行动、哦、就是把绳索和轭加在自己的颈项上，然后透过那一些来见西底家的使臣呢，那些外国的这些使臣呢，把这个绳索让他们带回到自己的国家去、哦然后去告诉那一些国家神的心意，就是回到那一些要跟犹大国联盟一起来对抗尼布甲尼撒的这些外邦王那里去。绳索跟轭呢架在颈项上呢，其实是预表一个人呢绝对不能够逃脱巴比伦王的统治哦。因为第五到第七节里面呢，神就明明的告诉他们呢，是神自己赐给巴比伦王这个权柄，而且呢他也定义要列邦列国来服侍巴比伦还有他的儿孙们。所以呢其实神要告诉这一些邦国，甚至是告诉西底家，就是不要依靠自己的小聪明起来谋反，而且是要顺服神的安排。然后最后这里呢也说到，直到呢神让巴比伦灭亡为止，到时候呢神会反过来使到巴比伦王做他们的奴仆哦。从历史的记载里面，圣经的记载里面呢，我们也真实的看到巴比伦王国呢其实立国之后只存了这一个三代的王哦，然后就过后就灭亡国了哦。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有三方面来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自己。第一呢，我们要顺服尊荣神所设立的权柄，我们不要抵挡神所设立的权柄，就如罗马书十三章告诉我们一样，只要权柄没有叫我们做违法的事情，没有叫我们违背真理的事，纵使我们觉得我们比他还要聪明，或者是我们觉得我们的方法比他还要好，但是呢神依然要我们去顺服哦。因为顺服不是佩服，如果你的权柄比你好，样样都比你厉害的话，其实你根本不需要顺服，你就是佩服他就对了。顺服很常就是在你看到那一个人，诶，他好像比你的计划还要差，或者是他有某一些地方你觉得比你就是你比他还要好的时候，更加需要顺服、哦、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顺服不是佩服。还有当我们抵挡权柄的时候，其实是我们也是在抵挡神、哦、因为权柄是神所设立的，所以所有的权柄都是神所设立的。我们可以选择，当我们跟权柄之间的这一个想法或者是意见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用沟通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可以就是跟权柄沟通，但是如果我们沟通了过后，权柄还是觉得他的方法比较好的话，那我们就真的要顺服，而且这个顺服不是心不甘情不愿的，而是要真的心甘情愿的顺服、哦、因为我们不是那一个要跟神交账的人，权柄是那一个要跟神交账的人。我们神对我们的要求就只有要我们看我们有没有顺服罢了，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尊敬，我们要尊荣我们的权柄。然后第二呢，我们要顺服神安排的艰难环境，我们要顺服神给我们的所有的环境，纵使是很艰难甚至是被逼迫，我们依然不可以依靠自己的小聪明或者是血气去回应或者是反击哦，这是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可以看到的。然后呢，另外呢，我们要等候跟随神的步伐还有节奏，就如传道书所告诉我们的，凡事都有定期，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所以呢，我们要等候神，而且并且跟随神的步伐和节奏，不要走在神的前面，或者是忍不住自作聪明的来帮神一把，就好像亚伯拉罕跟撒拉一样，因为这一个等不及，然后自作聪明帮神一把，最后呢搞到这2000多年来这几千年来 这一个从他们那一代到现在的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到，所以我们求神让我们能够跟随神的步伐。那曾经呢就有肢体因为觉得自己年纪已经不小了，所以他很期待神赐给他的那一半，可是期待很久了还是没有出现，所以他等得不耐烦，甚至有时候他会跟小组长说，他说每一次我跟你建议说我要去做这个的时候你都是不赞同的。然后有一次呢他就又在对他的组长说，他说他想上这一个交友的网站去试试看，看能不能够找到他的另一半，然后这一次呢他的组长就没有阻止他，没有拦阻他，因为讲了这么多次嘛，他还是想要去试，就让他去试。但是在组长就选择在旁边呢，在整个过程里面呢去跟进，然后跟他沟通长话短说，最后呢这个结局呢是真的是遇到了骗局就是不是真的是交友网站而是一个骗局来的。还好这一位肢体呢他没有被骗，而且是伶牙勒嘛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要等候神的时间，有时候我们很想自己去等不及，很想自己去做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把自己陷在一个危险的情况里面。那我们神的儿女呢，有时候在没有寻求神的引导就急于做出重大的决定，比如说婚姻啊、职业，甚至是搬迁等等我们没有寻求神我们就去做这种行为，反映出我们其实对神的带领呢缺乏了信心，我们不信任神，或者呢我们的灵里面有时候已经知道不是神的心意，可是却被肉体所胜，所以呢我们会假装好像听不到神的声音那样快快的去做决定，也有这样子的情况，这是自欺欺人的行为，而且是使自己陷在不顺服的破口当中所以我们求神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我们要顺服权柄，我们要在困境中依然不要凭着血气呢，就是我们要紧紧的来依靠神，跟随神，不要走在神的前面也不要自己自作聪明的去为神来成就神所应许的，我们要跟随神的步伐和节奏。好，接着我们再看八到十五节，我们来看我们第二个，我们要顺服神的第二个步呢，就是不随从世界，然后不应景不受管教这里说到，无论哪一邦哪一国不肯服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也不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那邦，直到我借巴比伦王的手将他们毁灭，这是耶和华说的。至于你们，不可听从你们的先知和占卜的、圆梦的、观兆的以及行邪术的，他们告诉你们说你们不至服侍巴比伦王，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叫你们迁移离开，远离本地，以致我将你们赶出去，使你们灭亡。但哪一邦肯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我必使那邦仍在本地存留，得以耕种居住，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继续看八到十一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神透过耶利米警告那一些蓄意谋反的邦国若他们不愿意服在巴比伦王的这一个轭下，也就是不愿意降服于神的旨意下，然后妄自想要除掉巴比伦王的后果，就是神必用刀剑饥荒瘟疫来刑罚他们并且借着巴比伦王的手亲自来毁灭他们。然后神又说，至于西底家还有神的百姓呢，神就提醒他们不可以随从世界的方式，不可以求问占卜的、圆梦的、观兆的以及行邪术的，反之呢他们要照着神的吩咐来服侍巴比伦还有他的儿孙要服在他的轭下，并且呢神也特别的提醒西底家不要听从假先知的话，他要百姓呢顺服神的管教，而且呢服侍巴比伦王和他的百姓。然后我们也看到第十一节还有第十五节呢，就说到无论是其他的邦国或者是神的百姓呢，只要他们不随从世界，他们不随从世界，神就应许那一些愿意顺服他的管教的这一些人呢，就是愿意服侍巴比伦王还有他的百姓的人呢，神说 他必使他们在本地存留，得以耕种居住，而且呢，他们必蒙神的保守，得以存活。所以我们就看到，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就是顺服就是蒙福。当人愿意顺服在神的旨意里面呢，我们就看到神就必祝福哦。所以我们看到，当神跟巴比伦神跟这一些列邦列国说了，然后神也跟自己的子民还有西底家王说，如果他们愿意听从神的话的话，他们就得以存活，并且呢，神要让他们得以耕种居住哦。那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其实在困难当中呢，在不容易当中，我们愿意顺服神，我们就蒙福。那这有一位神的使女呢，她名字叫做 Joni Tada， 她年轻的时候呢，是因为一次的这个跳水事故呢，她的脊椎骨就受伤了，以至于全身瘫痪。那在最初的这一个痛苦和挣扎当中呢，她其实深感觉得说，她觉得说神以很残酷的方式来管教她，以至于呢，她充满着对抗神，而且充满着苦读。但是然而呢，跟着时间的推移呢，他渐渐的就是意识到哦，神其实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灾难，透过他的瘫痪呢，教导他怎样去学习顺服，还有学习怎样的依靠神的能力，并且呢，就发现到神就逐渐带领他，引导他走上一条帮助别人的道路哦。啊，最后呢，他就创立了 Joni and Friends， 是一个致力去帮助那些残障人士的基督教的机构哦。然后他以他生命的见证呢，在神的这个管教里面，还有苦难当中怎样的得胜哦，去就是鼓励了很多很多人哦。所以我们就看到，无论在怎样的困境里面，纵使你现在在一个很困难的一个环境里面，你要知道说，神若允许的话，神一定有他的美意哦。然后神一定会，如果我们愿意顺服神的带领的话，神一定能够使我们站立起来突破，并且能够成为其他人的帮助。那我们看到这一个经文的时候，我们想到其实神要西底家王还有百姓去顺服神的管教，服侍巴比伦王和他的百姓，对西底家来说其实是处在一个极难的一个处境里面哦。他是一个君王Okay， 面临巨大的这一个政治和军事的压力，周围的领袖都极力的主张要和外邦结盟来反抗巴比伦哦。这样看起来，其实看起来是维护国家的尊严还有独立的这一个决定哦。然而呢，耶利米又屡次千方百计的告诉他，神不要这样子，神要他服在巴比伦的这一个权下，并且呢，要他好像是投降。对于一个国家的君王来说，投降或者是迎战呢，其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决定哦。但是呢，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并不是第一次神通过耶利米来告诉西底家，给他这一个警告哦。巴比伦王之前两次入侵还有掳掠这一个犹大的时候，已经证明了耶利米所说的所发的预言是从神而来，并且是很准确的。所以西底家应该没有理由不相信耶利米这一次对他所说的话，他应该是要认定这是从神而来的心意。然而呢，西底家依然抗拒顺服神的旨意。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我们也是否跟西底家一样呢？神有时候透过权柄甚至神自己对我们说话，但是我们始终没有听进去，我们也始终没有做出回应来顺服神哦。我们会不会跟西底家也是一样呢？我们看到西底家为什么他经过了两次的被掳掠，然后现在第三次耶利米又在说同样的话，要他伏在巴比伦下面，他还是犹豫不想听呢？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西底家跟世界的其他王一样，他怕人，怕其他的国家领袖的压力，甚至害怕失去他的王权还有国民的支持。然后最终呢，我们看到他选择迎合民意，并且没有顺服神。所以西底家其实更看重的是政治的利益还有自己的地位，他选择了世界的价值观和做法，他没有以属灵的眼光来分辨整个局势，他也没有顺服神的心哦。因此我们看到西底家拒绝顺服神呢，不仅是他在政治上面的错误选择， 更是他在信仰上很大的失败哦。那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这也是一种提醒。Okay? 当我们面对抉择的时候，我们是依靠自己的理解、世人的眼光、世俗的价值观，还是我们愿意谦卑顺服神的带领，甚至是神的管教？那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做对的选择，并且呢，我们不随从世界，我们要活在顺服神，还有蒙神祝福、蒙神保护里面。好，接着呢，最后一段呢，就是16到22节哈。我们看到这里呢，其实第三个不呢，就是不以属灵之名行血气之事哦。这里我们看到16节说到，我又对祭司和这众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听那先知对你们所说的预言。他们说，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快要从巴比伦带回来。其实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不可听从他们，只管服侍巴比伦王，便得存活。这城何至变为荒场呢？他们若果是先知，有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们，让他们祈求万军之耶和华，使那在耶和华殿中的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不被带到巴比伦去。那这边呢，其实神就在想说，如果他们是真的是真先知的话，他们应该做的就是求我让我不把这一些不让巴比伦再一次的来攻击他们，不让这一些圣殿里面所剩下的器皿被掳去。但是他们没有，所以他们是假先知，他们不知道我的心意，而且自己呢就是胡乱的发预言哦。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这里呢，21节也说到，论到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必被带到巴比伦存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以色列人的日子，那时我必将这器皿带回来交还此地，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看到16到22节呢，其实神要耶利米对着祭司还有百姓来传讲他的话，劝告他们不要听信假先知的话。这里提到的器皿其实就是前两次巴比伦来攻打的时候把这些器皿从圣殿里面带走的，圣殿这就是在圣殿里面的器皿。当时的这一个文化呢，就是战胜国家呢会将战败国家的偶像呢放在自己的神庙里面，但是神的殿里面因为没有偶像，所以呢巴比伦王就拿走了这些器皿，然后保存在巴比伦的庙里面哦。于是这里呢，假先知就是当时的哈拿尼亚呢就预言，他说2年之内耶和华圣殿的器皿都要从巴比伦那里带回来。假先知这样说的目的呢，其实是要大家支持西底家加入这个背叛巴比伦的同盟里面哦。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呢，其实有不少的这一些别有用心的领袖啊，他们会利用煽动的这些口号还有宣传的手段哦，来操纵群众的情绪，以致达到他个人的政治利益。就好像法国的大革命、俄国的十月革命，甚至在不久之前的几年前的这个战争等等，许多这一些所谓的很热心啊，然后喊这些口号啊，让这些民众啊情绪沸腾啊，然后起来抗议的这些，到最后我们看到是很严重的破坏国家的经济还有社会秩序哦，导致大量无辜的人都受害。假先知他在这里所说的话呢，其实是很迎合当时的祭司还有领袖，甚至是外邦诸王对整个国际的这一个局势的判断哦，也充满着普罗，也就是满足了普罗大众的这一个爱国的激情哦。神其实这里呢，就是假先知会，神是爱我们的神。OK， 你看巴比伦现在都内乱了，所以神其实是在处罚巴比伦，很快很快他们就要灭亡了。所以呢，被掳去的这一些器皿呢，很快就要被运回来了。所以呢，我们要跟这些外邦一起来联合，我们要来攻击巴比伦。我们看到假先知所说的真的很振奋人心，但是呢，却不是神的计划还有心意哦。 因此呢，耶利米在此预言呢，就是不但前面被掳去的这些器皿呢不会归回来，就是现在剩下的在圣殿里面仍然还有的一些器皿呢，也要被巴比伦再一次的完全掳去，而且会有更多的人呢会被掳到巴比伦去。那这个预言呢，我们知道在公元前的586年呢也成就了哈，就是巴比伦第三次来攻打犹大，然后最后呢也是最后一次呢入侵犹大，然后应验了这一个预言呢。直到百姓呢被掳了过后70年呢，神因为眷顾以色列人，然后波斯王古列呢才把这一些器皿呢交还给百姓，带回耶路撒冷来重建圣殿哦。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我们要警醒的求神给我们分辨的能力。末后的世代有很多假先知会起来，用属灵的属灵之名呢，然后来行血气之事。我们要怎样去分辨？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就比如有时候人家会跟你说啊，你工作最近的工作这么忙，一次半次不去崇拜，天父会明白的啦，神知道你的辛苦。甚至有人也会说啊，你手头这么紧，钱都不够用了，不给十一奉献，一次两次，一个月两个月，神不会怪你的啦。然后你手头这样紧，如果你要奉献，你又奉献的不甘愿，心不甘情不愿，神是不会接受的啦。有很多人真的会跟我们这样子说，我也听过有一些人这样子说。但是呢，我们要记得神没有在圣经里面说啊，你可以这样子做，你可以不必给十一奉献，因为你手头紧，正因为你手头紧更加要给，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就好像我们看到寡妇的两个铜钱，她很穷，但是她愿意给这个两个铜钱，所以她得着神的赞赏。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警醒，而且不被那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给欺骗或蒙蔽。此外呢，我们看到这些假先知哦，他们的心和他们的眼目呢，他们看重的是闪闪发亮的器皿。他们不是说哦，我们那些被掳的弟兄啊、同胞啊要回来了，不是，他是说器皿会被运回来罢了。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看重的不是人。弟兄姐妹，我们的服事、我们的牧养，我们看重的是什么？我们是为了人呢，还是为了自己？为了名望，为了面子，还有我们有多少只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神看重的是人，让我们的服事是为了人的生命，还有为了灵魂。我们感谢主。好，那最后呢，我来总结今天的分享。今天神不断的提醒以色列百姓，就是要顺服，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然后服事巴比伦和他的百姓的将会蒙受神的祝福。因为神应许 那一些人还有那一些国家呢，他将得到的供应呢是保护，还有而且必得存活。只要他们顺服，神就要祝福他们，而悖逆不顺服的呢，最终是要走向灭亡的。因此呢，求神给我们一颗顺服权柄的心，顺服神的管教。纵使是在很不容易的环境里面，你觉得很苦，但是我们要继续的顺服，我们不要随从世界，而且呢，我们不要效法假先知，借神的名呢去谋取对自己有益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信心来回应神，并且相信在困难当中神给我们的试炼，我们要勇敢的去面对。我们要相信神的美意，并且顺服神为我们所安排的一切遭遇和一切的环境。我们求神祝福我们，让今天的话语也祝福大家。这是我今天的分享，那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我想回应一下刚刚，慧晶传道在开始的时候就引述说，在第一节跟26章的第一节是重复完全一样的，然后有解经家说这应该是一个错误的抄写。那我想我不想从这个角度去接受说圣经是一个有出现这种所谓的错误的抄写。当然解经家一定有他的研究， 更有他的一个权威、哦、但是我想我们领受圣经神的话是被保护被圣灵的带领引导以致保守下来、啊、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其实在我的圣经跟在我的电子版的圣经都同样的 有一个括弧的一个说明，就是说这个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约雅敬括弧里头约雅敬就是西底家的、别名啊、在电子版的圣经里头同样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明、啊、所以特别也要而且还注明说第三节，因为下面跟着引用就说到有关西底家嘛，那西底家就是约雅敬，那这个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去理解、啊、就像、我们说到、陈慧金就是底波拉、啊、对、啊、底波拉底波拉不是那个那一个某某某某神国立位的传道吗？是，他就是陈慧金，陈慧金就是底波拉啊。我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好、哦、这样来理解。那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当然说到这个西底家王或者约雅敬王的这一段经历，在巴比伦神透过先知耶利米来指示有关这个管教。刑罚跟要被掳的整个事情是必然发生的，那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圣经里头就用了这样的一个描述跟形容，就起这个先知的预言所表达的，就像第六节所说、现在我将这些、地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尼布加尼撒，我也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从这个经文当中其实你看到的一个情形是全地真的都在神的手中，无论是一个外邦看起来是一个黑暗的权势，看起来是一个冒起来要来对付或者要来治理或者要来掳掠、神的百姓神的子民都是神的许可，包括这些田野的走兽、都可以是、在神的手中，是神可以使用的、哦、为着、某一个特定的需要而兴起的。所以我想这个 也真的是让我们的心更加的去、明白，或者说更加的去、领受到一个的真实的一个的光景，就是全地都在神的手中、当说全地都在神的手中的时候，你今天再来看整个黑暗、整个世界或者说我们说到世界的黑暗，国与国之间的征战啊、战乱啊等等等等，其实很多东西你会看到都在神的许可跟掌握之中。虽然说人会因为自己的选择，人会因为里面的悖逆，可是包括悖逆，好像包括一个看起来是没有人性的动物，其实它都可以是在神的、可以用的一个掌管的范围里头。所以很显然当以色列当神的选民包括他们圣殿当中的这些器皿都会被掳都会逝去、okay, 这个也是一个因为既然你不好好的珍惜你不善加保管你不按照神的法则做事，好，神就许可让事情就是出现那种一面倒的亏损的失落的甚至、完全被毁灭的，可是都有一个时间，当时间一到的时候，当然这个巴比伦的预言前面已经说过是70年，所以当时间一到的时候都会回归，所以来到最后、的第22节那边说到直到我眷顾以色列的日子，一个很重要的时刻是直到神眷顾以色列的日子。那神什么时候会眷顾他的百姓，其实就是有一个定案有一个定时，就是所以今天当我们抓住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就像说所以、在最后这边说那时我必将这器皿带回来交还给他，这是耶和华说的，就最后这一些所谓的被掳的这些所谓的逝去的这些所谓的已经好像是没有了的都要归回都要回来。那我想这也在这个经文当中似乎也让我们更深的去感受到当我们在这个时间点 啊，从昨晚六点到现在都是算是进入5785年的第一天。好，在进入5785年的这第一天，我们既然有这种先知性的领受，就是是一个赎回的一个季节，是一个赎回的日子。所以昨天我们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就把心中的渴望，我要赎回什么，我要赎回什么，我们的什么东西已经被巴比伦掳去的，我们什么东西是已经过去已经很多日子亏损了的。但是这里说到神直到神眷顾以色列的日子，直到神眷顾我们的日子。那既然启示性的领受让我们看到5785年是一个赎回的一个的日子，所以 我想我们就要把握这个机会要赎回这些所谓失去的，要回来，失去的要重新的得回。但是我们不要单单去想说我失去的是我个人的财务的失去吗？我个人的家庭和谐的失去吗？所以你要看到，其实比财务更重要的当然是关系。但是关系怎么会失去？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是因为自己过去没有把它做好。我们常常是以一种自我的标准来看待其他人，所以我们就觉得当其他人不符合自己的标准的时候，我们所给予的很常是一种责备啦，或者是否定啦，或者是一种攻击性的啦。那这一些恰恰好正在不断的制造很多的伤害啊。所以今天当我们所谓的赎回的时候，其实是关系恢复了过去不和好的现在和好了的。我们说赎回是这个，其实我们要赎回的是过去我们栽种了很多负面的。所以今天要赎回是我要加倍的用好的，我要加倍的用积极正面属真理的这样的一个栽种。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恰恰好就是这个所谓的要赎回的日子，因为我们懂得重新栽种了。当我们重新栽种的时候，很快的你会看见你所栽种的就要带来扭转。就好像说你说了负面的话伤害了某一个人，可是如今当你彻底的悔改之后，在神的面前悔改之后，你说我从此我要做，我要讲好的话。其实当你讲好的话的时候，第一句话讲出去，可能对方受过伤害的人就觉得说，哎，你怎么会这样讲，我才不信。当你继续这样讲，真的吗？你是这样吗？当你继续再这样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能够保持你积极正面，其实对方就一次又一次的把那一个冰冷的心重新的点燃，重新的看到盼望，重新的火热，重新的接纳。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一个，当你正面栽种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你逝去的可能就要重新归回。所以无论是被掳到巴比伦的，都要按照神的时间归回。我想这是在这个经文当中也给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所处的一个日子。我们就是要得回所失去的。这是一个爱惜光阴赎回我们所失去的一个季节。求神帮助我们。